就是这个。
科学家们发现啊，研究这个宇宙，越来越研究啊，发现这个宇宙有点问题。因为原来这个唯物主义说呀，这个宇宙的产生跟人是没有关系的。哎，后来这个宇宙物质的运动不知道怎么凑巧了，哎，就摩擦出生命来了。哎，这个生命呢还能这个很快的进化啊，从低级动物什么单细胞一下进步，最后就进步到这个人这么高级的生命了。而且这个发展过程呢，完全是偶然的，完全是无序的，没有计划的，哎，就是胡乱来的，哎，就这么发展到今天来了。这是我们唯物主义的看法。但是后来这个科学家研究这个宇宙，越来越发现呢，不是这么回事儿。为什么呢？他说，好像这个宇宙就是为我们人的存在设计的。你比如说这个地球，这个地球要再大一点，我们人呢？这个骨骼就，这个引力太大，骨骼就，我们人这个骨骼就承受不了，就要这个身体就要得病。再小一点呢也不行，这个地球水再多一点，什么这个空气再多一点少一点，这个地球的这个椭圆度变一点，这个地球轴不是那个斜的吗？哎，这个斜度不是那样也不行。不是那样，没有四季，没有四季我们也没法生活，哎，这个，然后没有月球也不行，月球大了也不行，小了也不行，太阳大小、温度也必须是那个温度，离我们的远近也不能变，哎，近了我们受不了，远了也受不了，远了冻死了，是这个九大行星也必须是这个数字，少一个也不行，少一个我们的运行轨迹就变了。哎，那就人又活不了了。然后银河系什么，就是整个这个宇宙的运行规律啊，就正好是这样才，就是所有的因素不能有一个搞错的，人才能活。这个是科学家就懵了，说这个本来宇宙是无序发展的，不是为人的生存发展的。按照这个唯物主义说，就是乱套的一个宇宙，随便乱套的。偶尔的在某一个小角落呢，哎，产生了一个适合人生存的这个星球，所以就弄出生命来，长出来的，而且这个过程也是在无序、无计划状态下搞的。但是，人们研究了之后发现，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儿，就是世界上没有违反我们人生存的那种无序的发展，全是为我们跟我们人正好这个就是必须是这样，我们人才能生存。但是人们在这个就是你得解释这个现象啊，那个你说是上帝啊，上帝故意造的，这个没人信，哎，然后可是你得怎么解释啊？这把科学家也弄得很头疼。最后啊，有一个科学家，他突然想起来，他说我倒过来思维，我不这么思维了。他说你这乱发展，怎么就碰巧能够哎，这个适合人生存的条件，这很困难，概率很低。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一个，他这举了一个概率啊。你比如说，这个宇宙现在正在膨胀，他说这个宇宙的膨胀速度啊，就必须是这个速度。他说，如果它膨胀的再稍稍的快一点儿，这物质啊就没法凝聚成星星了。它如果稍稍慢一点呢，就会把所有的物质慢慢都聚到一块儿，就反正就是人不能生存。他说这个宇宙如果是没计划的、无序的。大爆炸就是随便乱飞的话，哈，形成这个速度的概率是多少呢？这个概率是，你看他这说了一个概率，说这个概率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从宇宙的这一头瞄准并打中在另一端的一只苍蝇，相隔300亿光年，就是光要走300亿年，宇宙那头有个苍蝇，你在这瞄准它打一枪，说。你打住了，这个概率性很低吧？还不行，这个所需要的这个准确性不过是这么多，而那个是这么多。就是说，宇宙如果没计划的话，它这个膨胀速度正好适合我们人生存哈。这个概率太低了，所以这个科学家提出一个叫仁则原理，什么意思呢？他说呀，你甭费那个劲儿了。 你倒过来思维，说这个宇宙啊，就是为人设计的，就是给人生活的，哎，这不就完了吗？这就是事实，你就承认这个事实就行了。我们现在就来找什么呢？谁设计的就行了，哎，肯定是设计的。你上帝设计，人们不信，找谁设计啊？找不着，你像他能找着吗？用唯识讲很简单，谁设计的呀？我们每个人都是设计者。怎么讲呢？因为世界上存在唯有心，每个人是一个心，心里头是你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这就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我们心里头由于留了很多色声香味触法的记忆，我们每个人最力量最强的记忆会恢复起来，会做一个梦。昨天我说了，我们的梦呢，由于我们的记忆有很多相同的因素，所以我们的梦会有一小部分重合的部分，我们把这个重合的部分叫做物质，把那个你跟别人不重合的部分，比如说你现在我们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那就叫做精神。这不是很合理吗？说那个物质那部分是谁设计的呀？每个人都是设计者，对不对？你有什么记忆，它就显现什么形象。所以呢，有客观归位。为什么呀？你的记忆是客观存在的。你比如说，无始以来我们记忆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什么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我们无始以来就这么寻，我们都是这样的记忆。那你生下来，你不用，你小孩子一睁眼他就知道，哎，我这是我，外边是物质世界，当然他不一定会说话，但是他那个感觉他就知道那是外部，外部是真实的，哎，然后他妈还会教他，哎，说分清楚你，这是我，哎，这是桌子，哎，这是黄色，哎，那是白色，会给他记错了还会给他纠正，哎，我们一生都在大家统一认识。考试你答错题了不给你分儿，哎，你这个，所以大家学习了很多相同的知识记忆，这些相同的知识记忆共同在梦中显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是客观规律，说哎，我看是这样，他看也是这样，哎，好像就是客观规律，其实只是你们梦相同。就好像说你跟那个牛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规律，我们跟鬼神又有很多不同的规律，哎，你说什么是客观的呀？没有客观的，鬼神能从这墙穿过去，哎，你说这物质是这个能穿过不能穿过？人就是不能穿过，那鬼神就是能穿过，没有真假，哎，对于他来说就是真理，没有客观规律。都是你主观显现的，是吧？哎，我们把主观显现的规律，你要是也这样，我们都一样的部分，我们就叫做客观规律。这不是解释的很好吗？所以这个人则原理就是倒过来思维，说这一切为什么世界表现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它是为了适合我们人生存设计出来的。谁设计的？科学家们绝对找不到。然后呢，佛教给的回答就很简单：我们每个人都是设计者，因为这个景象是我们所有众生共同显现的。就是昨天说的那个，一个屋里头1000盏灯，每个灯都照满整个屋子、整个宇宙。哎，光光互照，互不妨碍。有重合的部分，有不重合的部分。这个关于这个试验，这个双峰试验啊，这个原理，现在科学家们提出来几种解释了。一种最流行的解释叫做平行宇宙，我给介绍一下这是怎么解释。他说，哎，为什么这个 你在不观察的时候，它有无数种可能性，哎，到观察的时候呢，就确定为一种。他说这个怎么解释呢？这个平行宇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认可的人比较多。注意啊，你听听平行宇宙是个什么理论啊？你听听啊，什么理论呢？他说呀，这个例子啊，说你要观察的时候，它不是那个通过一个缝吗？他说实际上它这个时候啊，它不是通过了左缝这一个缝，实际它各种可能都有，它实际上呢也通过了右缝，哎，它还用波的形式也过去了，就是几种可能性都有。到最后说我观察了，结果呢它变成粒子了，哎，我们这个世界，他说这个只是在你观察的这个世界啊，它显现为粒子，然后它那个显现为波的那个呀，它也显现了，从右缝过去的那个也显现了，什么各种可能性的呀都显现了。说那个显现的在哪儿啊？他说呀，在另一个宇宙里头，它有几种可能性，在这一刹那，我们的宇宙就分裂成了几种几个宇宙。它如果有无数种可能性，它实际上就存在了无数个宇宙，只是你呢，因为在这个宇宙，所以只能看到这个宇宙里头的它的一种表现。注意听着啊，这只是你做一个实验，就是帮一个电子飞了一下，我们的宇宙就产生了叫平行宇宙，就是平行的这么多宇宙啊同时存在，哎，每一个宇宙里头是一种可能性。他说这个可能性是事实，都存在。你们觉得这可以相信不可以相信？我再接着往下说啊。他下一刹那，这才一个例子啊，你这一个例子分裂了无数宇宙，那人家那儿呢在进行另一个试验，那儿又分裂无数宇宙。我在这儿想一个念头，我也是无数种可能性啊，我也在这分裂宇宙，这一刹那分裂出多少宇宙来，无数个。下一刹那我们又再进行新的试验，又分裂出无数宇宙来，无数个地方又分裂出无数宇宙来。你们觉得能相信这种理论吗？一点道理都不讲了。你以为这一个宇宙，注意这个宇宙是指的全部宇宙啊，就为了这个电子啊，它有几种可能性，一下就分裂出那么多种宇宙来，它是全部宇宙。就是说在它这种理论里头假设的，就是说人们要是把这个宇宙复制一下啊，简单至极，哎，它这个宇宙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我们这个大家呀，另一个宇宙里头都有。就是你这个宇宙的我们看见它是粒子，另一个宇宙的那些人们就看见它是波，那个宇宙的人就看到它是从左缝过去了，那个什么无数个，就是我们就变成有无数个我们了。所以后来这个理论发展的就是，你如果是他说这个叫那叫什么量子自杀，就是说你这个人想自杀是自杀不了的。为什么呀？你自杀这有无数种可能性，你的这个无数种可能性啊是都存在的，就是你死不了的，你死了的，你半死不活什么都是事实。然后下一刹那发展又分裂出无数宇宙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跟说笑话一样啊？你以为这么大个宇宙就这么一瞬间就无数个宇宙就复制出来了，你从哪儿来啊？我们现在至少还有一个什么叫能量守恒物质不变，还有点规矩，你这样的话那说笑话也没那么快啊，是吧？但是平行宇宙理论呢，是现在我们物理学家接受人数最多的，你可见已经把物理学家就是逼成疯的了，是不是这个状态？这种理论你看看那个谁爱因斯坦怎么说啊，爱因斯坦说我不能相信 仅仅因为看了它一眼，一只老鼠就使宇宙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就是你比如说他，你用这种理论，就是说你杀死一个老鼠，这个立刻同时并行产生了无数宇宙。有一个宇宙里头，这老鼠根本就没受到伤，哎，完好活着的。有一个是受了伤的，哎，有一个是被打死的，有一个是各种可能性生了无数宇宙。爱因斯坦就说，我不能相信，这也难为爱因斯坦，还得做出一句评论来，你就甭理他就行了。仅仅因为看了一眼，一只老鼠就是宇宙发生剧烈改变，这还叫唯物主义吗？这个很多人呢也是说用牺牲宇宙的代价来迎合电子的随机选择，未免太不经济廉价了。就是为了说明这个电子是从左缝还是右缝过去的啊，你就弄着这宇宙就复制起来就玩了，说这太不经济了，还产生了那么多不可观察的平行的废料，对我们来说就是废料嘛，因为你这个无数种可能里头有很多是无用的，哎，是那个没有意义的可能性。你看这是有一个现在非常相信，你看后来成为最积极鼓吹者的一个人，就是后来他非常相信平行宇宙，但是呢他说，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平行宇宙的时候他是什么反应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我第一次遇到多世界概念时所受的震动，100个略有缺陷的自我拷贝都在不停地分裂成进一步的拷贝，而最后面目全非，这个想法很难符合常识的，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精神分裂症。这什么叫精神分裂症？就是疯子嘛。但是他现在就坚决的拥护这个精神分裂症，成为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你说他不是，他原来说谁这个就是疯子，他现在就是最疯的疯子。为什么？因为他实在再找不到一个合理一点的解释了。你总不能说这个东西在那里头它既是粒子又是波又是无数种可能性都同时存在吧，哎，哥本哈根的这个解释就很确切，在你没看到之前这儿，你就不要猜它是什么东西，不存在的东西，猜什么都错，哎，你就只能观察到一个你看到的现象，哎，你就老老实实研究你看到现象就行了，这还是比较，这还是很合理的嘛。因为你看那从那个历史我们学那个哲学史下来，康德就说你不要管那个物自体，你永远不知道它是什么，哎，你就去研究你的现象学就行了。对于我们来说，注意这是那个作者的话啊，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接收意识还要比相信宇宙分裂来的容易些，就是说如果你说这个宇宙每一刹那都在分裂出无数个宇宙来，这种理论呢还不如我们干脆相信说我们意识决定这个世界还简单一点，是吧？你那个弄的那个太不像话了。所以这个把这个物理学家们真的逼疯了。第一个理论啊，平行宇宙就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他就唯物主义者就是认为你必须要有这么多宇宙你才能够解释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可是你们看这个理论已经荒唐到什么程度了哈？这个叫什么隐变量理论，这也是一种，但是这个信的人不多，因为更没有说服力。你看一下，这有一个调查，97年开了一次量子力学的研讨会，会间做了一个问卷调查，问你们相信哪一种关于量子论的解释？结果是这样的。哥本哈根解释13票，就是那个最正宗的解释，就是说你没观察它的时候你不要猜它是什么，猜什么都错，哎，你只能看到那个观察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哎，多宇宙8票，这个时候信这个的还不多。波姆隐变量刚才说那隐变量4票，退相干4票，还有很多，还有18票呢说都还没想好。 然后99年又开了一次，这回呢调查说哥本哈根四票，好，这个新正宗的更少了，修订过的理论四票，分散了这回票，波姆二票，多世界和多历史加起来，哦，你看多世界就刚才说的那个平行宇宙啊，得到了30票，那么荒唐的理论，信的人猛增，为什么呀？他实在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我就暂且相信这个，就这个吧。但令人更加惊奇的是，竟然有50票之多承认自己尚无法做出选择。这些人还比较聪明，他觉得那些太傻了。有一个物理学家啊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现在做实验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呀？就是给别的物理学家看看量子论究竟有多奇怪。已经不是在那个证明什么是真理了，我做实验就是给你，因为那个结果太奇怪了，他就说我就做实验，我就是为了让你们知道这量子理论多无理啊。已经把这个科学家们逼的这个啊乱说去了。哎，咱们看看这大腕儿啊，最大的大腕儿，那个谁，爱因斯坦去世之后最剩的大腕儿就是霍金了。你看霍金怎么说啊，那个爱因斯坦不是说上帝不会掷骰子吗？这个字儿念骰子，就是骰子。哎，咱们一般好像不用这个字儿。爱因斯坦说呀，上帝不会掷骰子，就是那大自然是确定的。霍金他是研究黑洞的嘛，这个黑洞啊，黑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物质衰变坍缩，很多质量集中在一个很小的点上的时候啊，它的引力达到了极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所有接近它的东西全被它吸引到里头去，而且不会再出来，这就破坏了能量平衡，破坏了什么物质不灭，破坏了这些哈。就是你把好多那个东西或者信息什么精神的物质的东西给吸进去就没了。所以这个霍金说呀，上帝不但掷骰子，他还把骰子掷到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去，给扔到黑洞里头去了。这个世界呀，就是太不可理解了。是这大自然就是捉迷藏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想跟我们怎么玩。要评选20世纪最为深刻的影响了人类社会的事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既不是两次大战，也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也不是联合国成立，以前什么人类探索太空等等，它应该被授予量子力学及其相关理论的创立和发展。量子力学深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的影响无处不在，触手可夺。比如说它彻底改变了世界面貌，核能、计算机技术、新材料、能源技术、信息技术，没有量子力学也就没有这个双螺旋结构，是那个基因的结构，我们就不会发现基因结构，分子生物学无法建立，也没有生物技术革命，没有量子力学也就没有这个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网络革命。量子力学对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影响非常之大，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但是呢，更深刻的影响就是把物理学家们搞晕了。他们本来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是这个什么，现在彻底晕了。你看他们建立的那个理论，非常可笑。现在就是还是这个平行宇宙流行，你到那个网上去，平行宇宙讨论，平行宇宙非常认真，都是大科学家在那儿，让他们去那跟胡说八道比胡说八道还胡说八道。宇宙可以一刹那复制出无数宇宙来，你那个往哪儿放啊你？而且你怎么可能，如果世界真是那样的话，那个我们现在已经有无数个我了，每个人在每一个宇宙里都有你啊，每一种，而且每一个那个宇宙还在分裂无数宇宙，那什么理论？这也是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说什么呢？许多物理学家赞成量子力学的不可诠释， 就是说你不要去解释它，你找不到解释，就这样。有一个人说呀，闭嘴计算，这个解释叫做闭嘴计算诠释。什么意思呢？你不要去猜那个是什么，不要建立那些胡说八道了，你就干你的活就行了。哎，该上网上网，该那个计算计算，就干你的工作行了。你该干什么活干什么活，不要问那些了。这就属于那个就是彻底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不去探讨了，我就每天吃我的饭上我的班就行了。你看，闭嘴，你就干你的活计算，因为他们那科学家整天就在计算嘛，就是他的工作。我们这次讲座呢，主题就是我们不管是什么人，我们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面前真的有什么。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也是这样啊，你到市场去买东西，有真的有假的。你这个你也要都要找真的东西。你接到信息了，这信息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要判断。是这个，所以这个世界上真有什么呀，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解决的问题。你判断出说这个是真的之后，这就是了解，我来了一个什么情况。然后呢，理这个情况你理解不理解，就是你理解的正确不正确。如果我不了解，我要找人呐，或者是怎么去看书啊，去了解这个它里头是怎么回事。了解理好了之后呢，我决定我的行动。行动，然后结果很重要。结果就是说你树的目标对不对。一般人都认为好像这个结果，你比如说我们什么结果呀，我们都想追求快乐，追求幸福，是，但是你那个具体目标对不对，就是你认为怎么样达到什么目的才能够得到幸福快乐，可能就是错的。很多都是我们绝对不怀疑，绝对认为正确的，实际上都是错的。你不要说平常我们说追求这个世间的东西，我们说那怎么会错呢？现在连这个物理学家、哲学家，就是我们人类最高智慧的人，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头到尾，大部分人主要的目标追求的就是，他就上来就说肯定有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我就研究这个客观物质运行的规律，这就是真理。我们一直想到现在，你看那个量子物理什么，他们目标还是这个吗？这个目标就怎么样，就错了。那谁想得到？你要是给他说服这个，你因为外边有物质存在，这个是没有任何一条理由证实的。就是像我们上边说的那个，你既然两三千年以来无数的智者研究都找不出一条证据来证明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为什么还非要执着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我们颠倒梦想的习气，因为我们无明的习气，没有智慧，时间太长了。现在有人告诉你真相，你也不信。所以就是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很多目标啊，根本就是错的，根本就我们想不到的地方都可能是错的。就是像现在说这个哲学家什么物理学家一直探讨的这个世界上真有什么，目标就是错的。你明明知道物质是假说，像霍金在《时间简史》里头说的非常清楚，物质就是个假说，而且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因为我们人没有这个观察能力，我们观察不到那个物质。他心里清楚得很，但是霍金一辈子在干什么呀？在研究物质，在研究物质的运行规律，什么起点大爆炸，什么黑洞，都是他主要的研究目标。你说愚痴不愚痴啊？所以哲学家比物理学家还是这个聪明一点。我们前边一开始讲课排了一下那个顺序，现在看来证明确实这样。物理学这个研究一些具体的物质运动规律，这个呢完全方向的错误，所以他研究真理呢，他离真理最远， 说，哎，我这样就能这个就能如何那些具体的事情。所以呢，说数学家呢比他要聪明，就是我不研究具体的某一个东西的运转规律，我研究整个那个总的运转规律，我把它表现为一个公式，然后我从一个总结出一个公式来之后，我就可以应用到所有的物质身上，这样你就不用去一个一个具体研究去，哎，就是抽象出一个数学公式来，我用公式一计算就知道，比如说我要求那段距离，哎，你给我几个数字，我一计算我就知道那段距离了，就不用我去具体那个操作它了。所以数学呢，抽象的概括的范围更广，哎，数学有些是拿不出数字来的，所以呢，哲学追求真理的这个范围呢，又比数学广阔，因为它只要用语言直接表达就行。哲学受什么限制呢？就是我们肉眼看到的，它才能研究，哎，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研究不了，所以呢，有一些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呢，得就是比如特异现象，哎，鬼神现象这样呢，要用这个宗教来解释，哎，所以这个神学就是那个宗教，这是世间宗教。我们前头说了，佛教不是神学，不是宗教，哎，佛学是什么呢？是综合学，是整个人生宇宙真理的综合学。他把前边这一切都概括在他之中，他因为究竟了一切真理，他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广阔、最准确、最这个就是全面的科学。它最这里头最像哲学，哎，因为它的这个真理也是用语言表达的，但是它不是哲学，也不是科学，它因为都比它广，它是整个人生宇宙的整个真理。哎，你看佛，他成佛之后呢，回答一切问题。曾经那个我们不是说吗，佛说我是佛陀，他说我成佛了，用印度话这句话，咱们现在这佛陀是语音，用印度话就是佛说的什么意思啊，我是觉者，我从梦中醒来了，我见到真实。那见到真实的人就什么都知道啊，所以那些人就去试验他，你是不是从梦中醒来了，是不是什么都知道，各种试验方法我们讲过，那个用是问他有多少树叶。还有啊，有一次一群放牛的，有一个和尚去化缘的时候啊，他们供养了一个和尚，这个和尚就跟他们说呀，你们呐应该人生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说什么有意义啊，那个说佛陀在那说法，你们去听听他说法。他一说就印度话就是什么呀，那儿有一个觉醒的人，他正在说真相。哎，这边就你怎么知道他是那个觉醒的人呢？啊，怎么知道他是佛陀呀？后来这帮人就在这琢磨，说咱们得想一个办法试验他。说试验什么呀？说问他什么？这帮人说，他是王子，他从小什么数学、天文、地理全学得通得很，咱甭问他那个。问他什么呀？他没放过牛，咱们问他怎么放牛。哎，他说的对不对？咱们也知道。好，这帮人就跑到佛那儿去了，说佛呀，说这个你是觉者哈，说你知道怎么养牛吗？佛说，要想养好牛啊，要做好12个步骤。第一个，你先要选好种，哎，什么样的种子牛是什么特色特点，什么，哎，什么样的这个种最好，哎，它适合什么地方生活。然后这个怀胎期间呢，应该注意护理哪几件事儿，哎，应该保证它怎么样。生小牛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小牛应该怎么抚养，怎么这个喂，怎么培养，哎，到长大了之后应该怎么做，一直到这个整个过程。那帮放牛的都傻了，他怎么知道的？你们觉得佛是怎么知道的？很简单，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全在他面前，你的过去未来全看得清清楚楚，你问他什么，他就看着你那个放牛的情况来说，不就完了？他什么不知道？哎， 所以就是这个佛学呀，它很简单。我说一句话就是，我们在梦中看的都是假象。你如果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就见到了三界唯有心。世界上一切信息都在众生的心里头。你想是不是啊？你所有的起心动念，你一闪念都留下记忆了。哎，所有众生心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全部信息。什么造电脑的、造飞机的，什么发生事故的，什么因缘哈，全知道。所以他就是知道一切信息。佛跟我们的区别就是，他正确的看到了真实存在的一切信息。我们说，我们每个人的藏识、阿赖耶识，就是那个大圆球里头什么呀，都是我们的记忆。记忆就是信息嘛，哎，颜色的信息、声音的信息。所以佛跟我们的差别就是这样，就是他看到了真相，所以佛学呢，它是一个就是叫综合学、人学、宇宙学、综合学。我们这两天讲的这个总的意思呢，就是说用事实，用这个把世界上最大的哲学家的最有名口号、最突出贡献告诉大家。然后你如果懂了唯识学之后呢，你去看他，你就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哪部分哪句话是对的，哪句话是错的，因为你知道真相嘛，知道标准嘛。哎，你看这个什么最高智慧，都很明白很简单了。甚至你去物理学，你像那个昨天说话的这位师兄，他读物理，甚至在那个尖端的世界一流的物理实验室里头研究量子力学，那要你说能做到这个的有几个人呢？就是这么高深的，可是实际上你看他们做的事儿，用我们佛学来看一下，简直都是可笑。为什么无明没有智慧？你证明不了物质存在，为什么非要去找这个物质？你的心最重要，为什么不去好好的返回来，好好的观察观察自己的心？苏格拉底都知道，认识你自己最重要。没人听话，你看那个西方科技就是向外求，就是去开发自然、征服自然，去这个争抢资源，得到什么好处了？现在打得死去活来，所以这个怎么说呀？就是说没有智慧啊，你费了很大的劲儿，不一定能够得到，可以也可以说确切的就是得不到真正的幸福。因为这次定的主题啊是说这个叫人类智者。先生追求真理坚持，这个实际内容呢是不包括佛学的，就是先介绍世间的这个作为一个唯识的入门，所以我们这次呢就不讲佛学的这个，不接着再讲佛学了，说尽头是佛学，我们有机会以后再讲佛学，这次讲座我们就到这儿吧，以后还有机会。
还有一个要提问的，可以做一些提问。针对老师今天讲的一些内容，还有你有什么疑问的，之前学佛的工作疑问都可以提。
李老师，其实现在很多讲这个因果报应，都是找不是实在事，比如说这个人偷盗啊，到时候会遭到一个什么钱财公司的报应，可能不仅仅是指这个，可能会指一些的，就是说他心理上来说，就是说给他带来的一些烦恼。我就对他的这个一个小房带来的报应。那么现在很多人，打个比方说，他就不把这个当个修行的时候，如果就把我就追求钱财，我不怎么样，我就得到钱财，我就是真理的这么个目的的时候，那他好像心理上他会造成这种烦恼。那这种佛祖讲话是不是就
失效
哎，至少对这个人失效，这样失效，那就。
好。 因果是客观存在的，跟他自己有没有烦恼没有关系。为什么说是客观存在的呢？因为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整个过程当中的所有看到的想到的全都留下了记忆，看到他这么做的那些众生也全都留下了记忆，这些记忆就是真实的因果。他在以后我们的梦中，就跟我举的那个例子说，你比如说你偷了他的，他特别恨你，他可能不知道你是谁，但是那个阿赖耶识是有记忆，他全面都有记忆的，不但你们俩有记忆，旁边的人都有记忆，鬼神都有记忆。你这件事儿就是做了之后啊，很多人都看到了，就是包括你比如说被偷的人没看到哈，他那个阿赖耶识是有记忆的，就是整个那个梦啊他是有记忆的，所以他以后再见到你的时候啊，这些记忆都会起作用的，那个果报是这么来的。为什么我这么不顺，为什么这些人啊不帮我，这些都是起作用的，这是客观的因果。跟他这个本人有没有烦恼呢，如果说没有关系还不准确，关系是跟你说的这个是相反的，就是他如果做的时候啊非常的这个欢喜，非常的这个理所当然，非常的认为这我就应该偷，这个罪恶是非常大的，增强他的罪恶。他如果做的时候呢反而哆哆嗦嗦，他就知道不对，但是这个又心里很纠结，又这个怎么是不得不偷，这个呀这个是减轻他罪恶的。所以真实的因果是有的，但是不是说有你有我有偷的东西，这个三轮体空，真正的因果不是那个，是那个相是假的，但是那个所有的记忆全是真实存在的，以后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起作用的。再一个就是说这个呀跟佛菩萨一点关系都没有，佛菩萨绝对不会惩罚任何人，完全是众生心之间的记忆，完全是一个客观的因果。佛菩萨为什么要惩罚你呢？佛菩萨也许有人说这个啊，这个事情可能是不是佛菩萨惩罚，就这个情况很少，有可能这就是佛菩萨啊用这种方法来给你提升一步，使你能够对佛法的理解更进一步的时候，他可能表现一个惩罚相，表现一个鼓励相都有可能。但是客观上来说，佛菩萨绝对不去惩罚任何人。嗯，很好很好，把这些搞清楚很有用。
啊，很有用。
顺便说，就是这个忏悔是很起作用的。有人就一般人呐、啊，都是相信物质是实有的，认为精神无所谓，所以就会错误理解说，你错事都干了，现在后悔，现在这个什么道歉，管什么用啊？啊，这都是这个叫唯物主义的邪见误解。实际上物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是心，这个心的改变非常根本，非常这个作用非常大。你比如说偷了他的钱啊，这个他说我损失了这么大啊，你光这个什么表示这个什么这些，这管什么用啊？他把那个叫物质的东西看作真实的存在，这是一个错误。实际上整个这个过程偷了多少钱，那个钱数都是无所谓的，整个真正留的因果是什么呢？他偷过程当中他的起心动念跟什么我说的刚才所有的记忆，是这些新的记忆是真实的因果，所以这个忏悔是非常起作用的，因为它也会形成记忆。你比如说就好像我偷一个人的东西，我偷的时候呢根据各种因缘吧，反正就是我觉得就得偷，就得让他那个什么受损失，这种罪恶是相当大的。
但是后来呢，经过别人的启发或者碰到一件事，我来思考，最后我认识到这个事情非常不对，我开始后悔，甚至我非常后悔，我每天都这个忏悔，这些全会留下记忆，这些认为自己原来做的不对的记忆，它的这个功德是什么呢？就是在你以后的这个行为当中啊，你经过这件事儿，你对这个偷盗这件事的认识绝对就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了很多，这对你的就是一个很大的那个进步。然后他对你已经偷盗的那件事呢，那个业的现行啊，它会起到阻碍作用，就是你这个忏悔，它会减轻那个，就是越来越减轻你那个果报的那个显现。因为这个它并不是说你造多少业就肯定有显现的，它是重业先报。如果你做后来做善事超过了那个力量大，超过了那个恶业呢，那是善业果报先现行，那个恶业是现行不了的。如果你要是再修佛法，最后从梦中醒来了，全部的业呀就变成了什么呀，真的是空，你醒来之后不会再那个做梦，你也不可能再受梦里的业报了。这就是到那个那么高的层次的时候啊，才能告诉他，才能告诉他说，实际上这个业报是一个虚幻的显现。但是如果这个人不修佛法，就是一直在梦中，那这个虚幻的显现呢，对于他这个梦中人，因为梦中人都认为这是真实嘛，所以就对他就是真实的业报。所以对层次低的人呢，就是不信因果的人，要给他这样讲，就是你做坏事就是有恶报，做善事就是有善报，因为他在梦中他认为这是真实，那就是真实的报，这也是实话。
好，就是想问一下李老师，就是什么叫专修，什么叫杂修？然后有这样一个说法啊，专修和杂修啊，谢谢。
这个不太重要，因为那个修行啊，专修是指专修一个法门，哎，杂修就是两个含义，一个就是这个我修很多法门，再一个就是贬义的，就是你本来想专修，结果呢，受了别人的影，受了很多影响，影响了专修，那又是贬义的，基本上就是这些意思。这个呢，不重要，尤其是对我们现在末法众生的初学来说哈，我主张啊，应该是所有的法门呐、啊，都看看，都学学，说不定你在这个观察过程当中啊，就会发现自己最有效的、最适应的法门。但是那个一般讲法的人呢，容易说呀，他讲法的人肯定是他修的那个他最了解，认为最好啊，都说这个法门最好，你就光学这个啊，不要学别的，一般人容易这样讲。但是我的意见就是，大家呀，谁都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嘛，不要太受这个影响。哎，就是实际上八万四千法门是什么作用啊，是给各种根性的人设计的各种接引的法门，最适合你的是什么，要靠你自己去判断，自己去找，不是别人能判断的。因为你心里就跟叫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是吧？哎，别人他是从他的角度来看你，尤其是现在他这个我们末法水平都不太高，他就愿意让见到的所有的人都学他的法门，哈哈，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所以我们初学呢，应该是什么呢？多了解一些，哎，这样的话呢，你就自然会碰到。你比如说见到这个，哎，你觉得修修效果不好；见到那个，哎，见到这个，你就感觉上你自己到时候会有感觉，感觉就不一样，好像就一见如故，好像就这个很相应。哎，修起来效果就很好，那不就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法门了吗？哎，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呀，没有说哪个是最好的法门，对你来说最适合你的法门就是对你来说是最好的法门，这叫这个诸法平等无有高下，是这个意思。 要找自己最适合你。就好像我们生养一个孩子，说这孩子怎么发展呢？你不要去主观的去猜判断看，因为我们的能力不高，让他各方面都去接触，哎，弹琴跳舞，这个读经，什么各方面，哎，数学都去，很自然，小孩嘛，很自然他就碰到他那个喜欢的，特别那个相应的，表现绝对不一样。所以我的意见是应该是，
谢谢，
啊，
谢谢。
我提个问题啊，就是刘老师好，就是现在很多法门，有藏传，有密宗，有显宗，有阿弥陀，就是说净土。好，现在就是说怎样来区分正法和不是正法这个问题。嗯，
这个答案也是很确切，佛教里头有真理标准，而且是大家公认的，就是佛说。因为佛教这个它有这个基本的一个层次吧，就是说在佛教里头只有佛是最圆满的，哎，就是达到了圆满的，佛不会说错，佛不会犯错误，因为他见到了一切真实相。菩萨都还没有见到全部真实相，所以这个菩萨呢都有可能说的不如佛那么圆满，这是有可能的。更何况我们还没有登地的菩萨，就是还是凡夫的众生，根本就没有见到真实的。没有见到真实的人，他靠什么知道一点佛法呢？就是靠这个佛菩萨在梦中给我们说的法，那就是那个经，哎，菩萨说的论，这就是经论的差别。佛说的都叫经，菩萨说的叫论。我们只梦中人呢，只能靠学佛的经论来这个理解了一部分，来这样来理解那个佛的境界，这就差得更远了。因为你没见到真实，是根据文字来思维来猜。哎，我们在梦里头啊，也会就是好像有一些体会证悟境界。注意，那个证悟也是梦中境界，不是真实境界。所以呢，总的来说就是这样一分呢，就很清楚了。就是说，不管在梦中还是这个实地菩萨梦外，大家都是有一个真理标准，就是佛说。你一个观点判断不知道是正确错误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找佛说，看佛是怎么说的。所以说，理解佛说的真实意，这是最根本。学佛就是要学这个佛的真实意，佛陀本怀，他究竟是想说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这个学不到，就是你根本就没搞清佛说的意思，你是无法判断正见邪见的，这是从根本上说。
李老师你好，我请教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按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按中国的传统来讲，都说我们的祖宗来保佑自己的子孙儿女。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是说如果说一个人去世以后，49天以后，那么他是49天以后他该是什么是什么，那么是什么一种力量还可以保佑自己的子孙？那么这个身体或灵魂或者这叫心，除了这两样东西以外，还是有没有第三种东西在里面？谢谢。
嗯，没有第三样，就是身体灵魂两个结合。祖宗保佑这个子孙有可能的，他凭什么力量来保佑呢？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都在六道轮回嘛，转到其他道之后啊，如果你这个祖先呢他福报比较大，比如说啊乐善好施，这个银行存了很多钱，下一生呢不用劳动了，上天做神仙，哎，天道众生这个五通都有啊，天眼天耳神足什么的 所以他看那个人间看得很清楚，他自然要注意他原来的那个子女啊朋友啊什么，他都看得很清楚。如果他想帮助你的话，轻而易举的事儿，是吧？这是天道众生。这个人道众生呢就困难一些，哎，人道众生困难一些，只能就是什么呢，如果你们有缘相聚，有缘相聚，因为你们因缘非常这个深，如果真的是你比如说我的父亲跟我在这一生相聚了，那个相遇了哈，两个人绝对感觉不一样的，他肯定要帮你的，哎，因为他曾经那么爱护你，那么这个从小到大他见了你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会跟好多人见了呀，感觉都不一样的，哎，都是有这些记忆的基础。然后如果他要是到三恶道不行，帮不了子孙，他自己还顾不了自己，哎，所以祖先保佑后世啊，必须他福报要大，福报大了轻而易举，哎，你像这个关公啊什么好多人，哎，他这个想帮谁啊什么，他肯定对他那个有关系的亲密的，对他反正他喜欢的肯定他帮助更大，这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是有可能的。
我这边问老师一个问题嘛，就是现在因为那个经比较多哈，然后我就想，比如说什么心经啊、金刚经啊、什么大藏经啊什么这些，老师能不能大概给我们讲一下它有没有一个框架类的东西？比如说还有什么解深密经啊，讲那个语言，就是这么多东西，然后到底怎么？感觉挺多的，
啊，就是
有没有一个大的，比如他们大概什么关系
啊？
啊，上面是什么，下面什么？大概这样，我们去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
明白。这个，咱们就说咱们中国的啊，这个印度啊，那个时候经比较简单一些，因为佛在世的时候啊，当然说了很多经，但是在比丘就那阿罗汉们面前说的经啊，很少。阿含经，你看。汉文译过来啊，只有四五部，长阿含什么杂阿含，只有四五部，很短。这是小乘经，为什么小乘经比较少呢？一共就《尼卡阿含经》，这就是当年佛给小乘说的。他们在佛入灭之后呢，这个大家社召集大家呀，说你们记得的佛的这个经啊，你们都这个说一下。当然以那个谁阿难为主，因为阿难这个一直在佛身边。听的经最多，而且他记忆力非常好。比如说阿难就说一时啊，其实他那个当时时他是说出来具体时间的，说哪天佛在什么地方，都谁参加了，哎，佛谁提的什么问题，佛是怎么回答的，哎，这个当时没有记住啊，当时就是阿难这么说一遍，然后五百阿罗汉参加，五百阿罗汉就说你们当时参加记的佛是不是这么说的，哎，有的那个罗汉说，哎，佛还说那个最后还说了一个什么颂的，哎，阿难一想，哎，大家说对对对，就补充上，哎，或者哪儿，最后大家说佛当时就是这么说的，确定了，那个阿罗汉记忆都非常好，这个经这就算定了，就这样一步一步定了，一共有四五部阿含经，每一部都有大概几百个这么小短，就是一次佛说了什么一次了，它都比较短，讲的道理都比较简单，所以阿含经呢是量不大，有这么四五部，四五部的意思就是一部就是一大本，哎，为什么小乘经短，这个比较少，就是因为给小乘讲的道理少，他不讲五蕴皆空，不讲这个法有没有，就直接讲说你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没有我，你不知道我，没有我执，你放下我执，你烦恼就少了，烦恼就断了，就讲这么一个道理。这是小乘经。然后佛还当时给大乘菩萨说了很多经，这个相当多都是在天上，在这个报身法会上给大菩萨说的。到这个，因为当时围着佛的呀，那个小乘的根性的人多，所以这个修大乘的人少，所以这些经说了之后啊，都保存在天上龙宫什么这个大菩萨那里，什么还有一些地上的大居士啊、大那个和尚啊都有， 保存在他们手里，因缘不成熟。到这个佛去世500年后，投胎这个就是投胎的人里头啊，学大乘的多了，龙树菩萨出来开始讲般若经。他讲般若经写了很多解释般若经的论，其中一部写的最集中的代表作叫中论，中观论。所以后来有人把这个般若这20说的般若呢也叫中观。哎，这个龙树就解释般若经解释的非常好。这个般若经有多少也很确切，总共600卷，玄奘法师给把所有的般若经啊全排起来，600卷大般若经，在这个大藏经里头你一查就查到了。像那个乾隆，每个皇上不是都要这个集中高僧什么来这个叫修大藏经吗？哈，就是先审查哪些是伪经，把它辨别出来，哪些是真经，然后排上顺序来印。大般若经是龙藏的第一部，前11本，哎，600卷大般若放这儿了。但是呢，这是全部般若经600卷，大概是昨天咱们那个显示了哈，480万字。因为那个古代那个一卷呢、啊，大概就是8-9千字，它那个卷呢、啊、跟内容没关系，它是跟量有关系。就是古代我们最早不是用那个竹签写的吗？竹签刻，你不能这一卷不能这一卷不能太重，太重就搬不动了，所以刻到一定程度就哎隔断了，把它卷起来，这就是一卷。哎，一卷大概8-9千字，所以600卷大般若经呢就是480万字。哎，这是般若经的概念。但是在这个玄奘译600卷大般若经之前呢，有好多法师已经零零星星的把大般若经里的某一部分，某一个重要的部分已经译出来了。比如说心经就有好多法师译过了，哎，里头还有金刚经，哎，你在那个大般若经都能找到，哎，金刚经什么放光般若什么各种那个哎片段，一段一段的都有译出来。所以也有很多短的般若经，只要你一看般若经都包含在大般若经里头。哎，这个概念也清楚了哈，这是20说法。然后呢，龙树弘扬了般若经说，然后龙树写了很多论，论都是解释经的啊。这个小乘解释经的论很少，哎，也就6-7部。这个龙树解释般若之后啊，又有好多人去学龙树的论，然后他们又去写解释龙树的论的论，这样呢，对般若经的解释就几乎就量非常大了。哎，这个你一看就能，哎，就是这是解释哪个般若经的，这是一部分。然后到佛入灭900年后呢，这个时候啊，人们通过学习小乘，又通过学习中观，现在有新的要求了。我说一下小乘中观的这个关系啊。小乘是为什么小乘佛只对他讲那么一点说法呢？就是说不说这个世界是真有还是假有，也不说是空还是不空。实际上人们认为五蕴有，世界有，我们五蕴身是真存在的，这是我们无始以来凡夫见。佛给小乘说的时候没有讲这个，就等于没动，也就是说小乘是认为五蕴是有的，但是佛说你这个五蕴身里头呢没一个我，把我放下就可以断烦恼。因为小乘人找佛就是要问说我烦恼得很，你怎么让我把烦恼断掉，所以佛只能给他那么讲。小乘的法可以总结4个字，叫法有人无。就是我们这一切法都是有的，但是在这个法里头呢没有一个我，哎，你把我放下你就可以烦恼断掉了，这是小乘法。为什么学了小乘法之后人会要求学般若经呢？他会问，他佛一说你把我放下，哎，他把我一放下果然烦恼减轻了，哎，你断了我执果然正阿罗汉，八风吹不动，就跟那个叫古希腊的那个皮浪啊迪奥根尼啊，哎，你外界的境对他动不了，哎，这就属于这个烦恼少了。 到这个时候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他会提出新的要求，他烦恼少了，其实他一想，我没有烦恼了，没有大烦恼了，我还是有小烦恼，为什么呀？他说我每天得起床啊，我还得吃饭呢、啊、我还得托钵呀、啊、我还得持戒啊，我他这个也很麻烦的，这也是个很微细的烦恼。这就去问佛去了，说我这个烦恼能不能断啊？这个时候佛开始对他们说，可以的，实际上你面前这个不是真的有，这就是个梦，你这个身体什么都是不存在的，哎，都是梦，不但人没有，法也是空的。般若经的核心可以总结四个字，叫人法皆空，哎，能取的人没有，所取的法也没有，能所双亡。所以心经会最后说，无智亦无德，也没有能分别的智，也没有所分别出来的法，以无所得故，能所双亡，把一切法人法都空了之后，你就能从梦中醒来，证到空性，证到这个真实相。所以二十说法呢，佛是讲了又这么一个道理，但是佛法还没说完。为什么呢？这个般若经只是告诉了你梦中的法是没有的，哎，梦中法都是假的，但是他没告诉你什么呢？什么是真实有的，你梦醒了之后会看见什么，没讲这个。说那为佛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直接讲呢？说你梦醒了就见到三界唯有心，注意，这就是叫这个说法次第。因为这个小乘啊，刚学中观的时候啊，他还认为这是实有的，这个很难空，你说这是梦，这是没有的，不信。佛得给他们讲比喻，说梦喻、幻喻、什么阳焰喻、什么这个，举很多比喻，反正反复的说服，最后他才会信。哦，有可能啊，有可能这是梦，有可能真的是假。在给他听明白般若经之前呢，你不能给他说什么真有。你如果说世界上心是真有的，好，他说行了，你不用空了，心是真有的。哎，他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梦里的呀，你要把它空彻底才行，就是什么都没有，必须彻底空，里头的物质没有，精神也没有，心也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梦中想象的心是没有的。所以《金刚经》会说什么呀？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为什么这三心都不可得呀？因为我们在梦中知道的三心都是妄想，不是那个你正在思维的那个真心。哎，所以在讲般若经的时候，就不能跟他说什么有，就跟他说彻底空，彻底空，最后他才能全空掉。然后他相信了般若经，学懂了，说我相信了五蕴皆空，哎，这个能所双亡，我才能从梦中醒来，相信了。这个时候他自己问说，那我醒了真有什么呀？这个时候佛才开始说第三世说法，也就是最后一世的说法，告诉他说，你梦醒了就看到三界唯有心，所有的众生心、若干种心你都看到了，这是唯一的真相。哎，这就叫什么呢？唯识经典，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这个经典。这个经典呢，经典不多，经典呢一共佛说了六部，有两部还没传过来，所以我们中国只传过来四部佛说的经典。哎，这就比那个般若经少多了，般若经是600卷，480万字。这个不过般若经虽然大，但是你去看，从最短的心经一直到600卷，你要是这个来没时间看，你也可以600卷大般若你随便翻，电子版你就往下拉，每一页都是在重复心经， 只不过是换一些话，换一些比喻，换一些方式，都是在告诉你五蕴皆空，道理简单，哎，因为他就是告诉你这一切都没有嘛。说这么简单道理，为什么要说480,000字呢？因为我们怎么说都不信。这个邪见深厚，所以佛就老说，到这个唯识啊就简单了。为什么呀？因为他已经把那个错邪见抛弃了，该空的都空掉了，他现在就问真的，这个我们信，哎，所以呢，他知道梦里没有真有什么能做梦的心，他也好理解，哎，所以呢，佛就说了四个，哪四个呢？最重要的是解深密经。解深密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解开甚深最深秘密的经。说这个最深的秘密是什么？就是指的这个真相。就是在般若经里头啊，一直这个秘密没揭开。般若经说五蕴皆空，无受想行识，无十八界，无十二因缘，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你就能究竟涅槃，你就能到彼岸了。但是究竟彼岸是什么样呢？这个秘密般若经一直没说。为什么没说？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这个时候你不能跟他说有，你让他全空他还不空，所以这个时候呢老保留这个秘密。到唯识佛说解深密经就说了，我现在给你们解开这个秘密，说你把这个一切都空之后，以无所得故证到的那个涅槃彼岸是什么呀？此岸是梦，彼岸就是醒，醒了看见什么呀？原来三界唯有心，哎，把这个秘密解开了，解深密经。然后一个重要的是华严经里的十地品，华严经很大，哎，60卷、80卷、40卷都有，80卷当然最好，里头有一品叫十地品，就是十地的菩萨呀，给你讲那个唯识的道理。我们在这儿讲过《觉林菩萨记》，就是你看觉林菩萨用一个很不长的记诵哈，大概有10个记诵，把唯识的道理讲得非常的好。上来第一句就是说：“心如工画师，我们的心就是一个画家，他用他的画笔给我们在面前画了一幅画。”这幅画里头啊什么都没有，只有颜色。你看我们面前是不是啊，只有颜色。但是我们众生呢一看这个画呢，我们就说这里头有人有河有山有水。说的多好。你看我们这讲了2天讲的什么意思啊，你只能看见颜色，那不就是画上就只有颜色吗？但是我们呢不认为只看见颜色了，我们认为我们看见东西了。实际上那个东西是什么呀？是你从这个颜色里头猜出来的。所以那个觉林菩萨呢就说，实际上心给我们画了一幅画，只有颜色，你是在这个画上啊，你执着里头有东西，有东西。说唯识说的就是很简单一个句子，跟你把唯识道理讲得非常好。然后那个这样说，这个这样说，哎，华严经十地品，菩萨们来给讲这个唯识，讲得非常好。两个了啊，解深密经、华严经十地品。第三个也非常好，楞伽经。楞伽经，楞伽经呢，楞伽经难度好像稍微大一点，哎，这个也是讲唯识讲得非常好。还有一个叫密严经，也有一国叫厚严经。什么意思呢？密是严密，严是这个严实，是说这个经是佛在佛的那个宫殿说的。佛的境界是什么呢？是密严境界，就是没有一点虚假，完全是真实的，什么都是实实在在的，什么都是真实的，叫密严国土。所以呢它叫密严经。唯识经呢我们汉字里头就这四种，解深密经、华严经十地品、楞伽经、密严经。 然后论呢，最重要的，注意，龙树菩萨是弘扬那个中观的般若经的，现在这个唯识是哪一个菩萨来弘扬的？是弥勒菩萨来弘扬的。他说了多大的解释呢？说了一个瑜伽师地论是100卷，详细的给讲唯识的境界。哎，除了这100卷呢，这100卷太大了，哎，有人没时间看，所以那个弥勒又给说了5个小颂的，就是把这100卷的5个重点又给说5个小颂的。哎，这个2个辩别2个庄严，一个是辩中边颂，辨别什么叫中道见，什么叫边见，就是邪见，也就是辨正邪见的一个颂的。第二个是辨法法性颂，就是辨别一切具体的法跟这个法里头包含的真理、真如、空性的关系。然后2个庄严，一个是庄严经藏论，就是什么叫庄严？庄严就是打扮，说怎么打扮经藏啊？说我把经藏供起来，金子银子供，这是形式上的打扮。你要是想把经藏打扮得最漂亮，就是你把它读懂。所以这个庄严经藏呢，是告诉你怎么读懂佛经，然后怎么讲佛经，哎，怎么学法，怎么弘法。弥勒菩萨多慈悲，先庄严经藏，然后第二个庄严呢，庄严现观。什么叫现观？就是直接实证，直接看到真实。什么叫庄严现观呢？就是你怎么直接证到三界唯有心的实证方法。最后一个一乘宝性颂，讲你证到真实之后的佛的境界是什么，给你一个目标，把果告诉你，你有正确目标，你理解这个佛经就不会错了。弥勒菩萨很慈悲，所以呢，弥勒菩萨说了6个论，哎，1个大的5个小的，然后这个他呢传给谁呢？传给吴卓，传给吴卓。他传给吴卓呢是怎么传给吴卓的呢？吴卓呀，一开始都是学小乘，那个时候还是龙树菩萨呀弘扬大乘，还是这个就是学的不如小乘的人多，那个在下边大家讨论了，说为什么学这个最好的法、最正的法的人少？这是必然的，你那个就跟咱们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你那个真理如果难度越大越深，能够理解它的人肯定是越少。那个比较浅显的这个真理呢，能理解的人肯定多，所以这个就是说，世界上小学毕业的人一定是基数最大的，然后中学毕业的人呢，就要比小学肯定少，高中毕业的更少，大学毕业的更少，研究生更少，博士生更少，是吧？肯定是这个规律。所以呢，当时就是说还是修小乘的人多，哎，然后这个吴卓出生之后呢，学小乘呢，证了罗汉果，他这就是记忆的作用，他就觉得应该还有身法，他觉得不满足，就跟那个佛当年也是，佛当然是化现，化身入梦，这个是一个化现，佛怎么化现的呀？一开始他要出家，他说生老病死，他父亲就是让他继承那个王位嘛，他说你只要给我解决生老病死问题，我就继承王位，就是你让我不死就行。他父亲解决不了，他说那我就要先解决生死问题，就出家。出家跟谁学呀？没有佛法，跟外道学。他学了之后，所有的老师都告诉他说，我已经让你证到涅槃了，已经到彼岸了，你达到最圆满的果了。但是他觉得就这个不行，他还去拜老师，一步一步的提高，最后拜到最后2个老师教给他入的是非想非非想定，就是我们凡夫定的最高境界，我们28层天的最高天的那个境界。那俩老师也告诉他说，你呀涅槃了，你脱离轮回了啊，你已经这个没有苦了， 他觉得还不对。为什么呀？就是他的那个记忆，当然他的化身是另一回事啊，化身的就是他的那个真身指挥他，他又到树下六年苦行，哎，最后证悟成佛。他那个记忆起作用，那个无着菩萨也是这样，他证了那个阿罗汉之后，人们都说你圆满了，哎，他觉得没有，所以他到处去找这个，结果这个时候就有人告诉他说你啊，想学大乘啊，弥勒菩萨现在就在我们头上第四层天兜率天正在说法，你那个见弥勒就能学那个大乘法呀。他就修弥勒定，哎，修成弥勒定之后，因为没时间不讲那些故事了，你可能知道啊，修弥勒定，结果呢上就是晚上修定，上兜率去听弥勒说法，弥勒开始讲瑜伽师地论，白天回来给他的弟子讲。后来他的弟子说呢，能不能让弥勒直接给我们讲啊，这个我这时候我给问一下啊，结果一问弥勒说可以。从此呢就是每天黄昏弥勒下到中印度一个讲堂给大家讲，只有无着能看到他，别人就只能听见声音，别人听见声音是弥勒的加持，如果这个人修行比较好呢，可能还能闻到香见到光什么，这个人不一样了啊。弥勒在这儿讲完了瑜伽师地论，然后给无着讲了那五个短颂子，无着都把这些都记下来，无着就开始弘扬唯识法门。无着重点交给谁呢？交给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啊世亲，他弟弟呢也是在小乘出家，他弟弟非常聪明，他把那个小乘论呢学得非常好，就是他把小乘法呀学了之后啊，他能够把它改造，就是说的又精炼，就是又非常合理，被大家称为聪明论，就是小乘都学他的。但是他呢当时他就说大乘非佛说，为什么呢？这是小乘一部分人的看法，就是因为他那个小乘人呢，他当时听佛说话的时候，他说佛就给我们小乘说法了，没见给大菩萨说呀，因为那个大菩萨是天上啊佛的那个国土说的，他们没见，所以他说你那大乘经哪来的呀，那不是佛说的吧，哎，他怀疑，当时世亲就听他们说他就怀疑，他说大乘非佛说，后来他哥哥听说之后啊，他都说不行，这家伙太聪明了，我得赶紧把他渡了，赶紧把他这样傍大乘这个罪恶很大，说那个我得让他学大乘，他哥哥就捎了一个信儿，说我得重病了，你赶紧回来看我。结果他就赶紧回去了。回去之后呢，这个他哥哥知道他那天回来了，那他哥哥就这个让他的弟子啊，在那个读经，在那诵经，诵什么呢？就是《华严经》十地品，就是那个菩萨的诵的。这个世亲呢，走到那听到有人诵经，他就先停在门外，在那偷偷的听。他一听，哎呀，这个说的那个境界真的那个真的是说得好，我原来都不知道这个原来真实境界是这样的，而且说的很有道理，讲的这个比喻啊什么都非常有说服力。他越听越觉得，哎呀，这是什么经啊，然后他就进去问说这是什么经啊，说这是大乘经华严经，然后他进去看着哥哥，他哥哥在里头好好的说你怎么回事啊，说我就是怕你傍大乘，我把你叫回来啊教你大乘。他说我得好好学学这个大乘，我看看怎么回事。结果一学他发现呀，大乘包含小乘，而且小乘只是讲的大乘里头很少一点，大乘是空一切法，梦中全空，小乘只空一个人我哈，万法里头只空了一法。所以有一个说法叫大乘的空性如大海，小乘的空性如一滴水。你想他什么法都不空，只空一个灵魂是吧，他那个法很小，所以他一听，哎呀，我今天可碰到这个究竟的法了，特别高兴。所以呢他在那就跟他哥哥好好学，学了之后呢，因为他哥哥呢比他大20岁，而且是70岁去世，所以走得早，他呢又年轻又学好了又聪明，所以唯识的最大量的论是世亲做的，所以你可以查出来世亲做的几乎所有的唯识经论全都有解释。注意还有这么一个特点， 从弥勒菩萨到无着菩萨到世亲菩萨，不但讲唯识，而且全部都讲般若经。哎，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了义法门，他知道般若经空的是梦中法，你这个唯识无净，这是一体的，唯识包含那个般若经哈、所以呢他们同时都讲般若经，哎，都有很好的解释。到世亲这儿呢，把这个解释，几乎所有经的解释都写完了之后呢，这唯识的经论就齐了。基本上大藏经呢就是这么一个体系。还有啊，到中国之后呢，中国的和尚学了这些之后，中国和尚又写了很多，所以中文的大藏经里头还有一大部分是中国和尚写的。哎，基本上就是这些了。另外我还介绍一个吧，那个就是印度呢，后来这个从十几世纪吧，那个十三世纪伊斯兰那个穆斯林入侵哈，武力入侵，拆庙杀和尚，佛教啊就完全消失了，灭亡了。所以现在佛教的重心呢是在中国，包括这个藏区，藏区从那边啊也译了一些，那个用藏文译了一个大藏经。所以现在世界上有三部大藏经，最大的是中文的大藏经，小一点的是藏文大藏经，再小一点的是南传大藏经，就是小乘的大藏经，有三种大藏经。好，
最后一个介绍的太就太完整了。